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在过去已经连续好几次啊，讲到一个在主面前得到福星的诀窍，就是要想。关于福星的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流行许多各种各样的教导，比如说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怎样的立志，怎样的等候祷告，怎样的追求，怎样的刻骨己心，只要是出于圣经并能够使我们回转归向神，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就会知道圣经给我们许多的榜样或教导，更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去想，把神的话昼夜思想，反复思想，这是主再三提醒我们去做的事。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坐在那里光想啊，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很容易做的作业。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在这里呢，求学的人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作业，不等于我们去做了作业。我们做了作业呢，也不等于我们把作业就做对了，是不是？我们不要小看在那里想啊这样一个功课，因为有些人的思想会对整个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恩格斯啊，有一篇论文，它的题目叫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那看见这个题目，也就会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看到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啊，最早呢也只是仅仅的存在于几个少数人的脑袋里啊。这个类似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啊，早已经记在圣经的预言的当中。那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的第13章第一节开始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齐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齐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旗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所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圣经在这里描述啊，从海中上来的一个兽，有七个头啊，却有十个脚。大家不知道看到这里有什么联想？尽管人们通常把这个七头和十脚啊，说成是地上的王权，我们也不妨思想一下，是否它还可以有合理的其他的解释呢？如果头是指的是脑袋啊，我们说头就是脑袋，那个脚呢，我们通常指的是权力量和权柄啊。那么这七头十脚呢，也可以理解成从心思意念里面啊生出的力量和权柄，而且这个七和十呢，都表示很多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一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啊，是因为他 一切的权柄能力是来自于他所夸大亵渎话的口。那也就是说，从心思意念里面向外的发表成为进攻性的武器啊。他开口说亵渎神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他任意而行，全地都跟从他来拜他。那这就是撒旦在末世的工作啊，他用各样的思想盘踞在人的心思意念，并且呢，从这些心思意念呢，生出了政权，作为撒旦坚固的营垒，也就是如同七个头啊，生出十个角来啊。如果我们稍稍的留意，也必然可以从过去的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以及世界局势的演变中呢，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个历史的走向呢。比如说进化论就是从人的头脑里面想出来的，但是它的力量和权柄啊是没办法估量的。他把有一位神这样的观念从千万人的头脑里面夺去了啊，他又把圣经、把耶稣从美国的公立学校挤了出去。而美国呢，通常认为是以基督信仰离国的国家，可见这个势力是多么的巨大。他让人呢拜一个兽，认一个丑陋的动物呢为祖先，亵渎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并且呢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甚至呢，他改变了基督徒啊对圣经的解读，使众多的基督徒呢对神的旨意的暧昧不明。因为进化论的出现，那圣经的学者就发明了所谓的缺口理论，就是 gap theory， 在圣经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加上了千百万年的内容，又把圣经第一页上面所写的每一天解释为千百万年，而不是24小时。这样做了，固然可以使被进化论洗脑的那些福音的朋友啊，容易来进教会，容易来信耶稣。但是呢，潜在一个最大的、巨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既然圣经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就需要加添内容，那么在第一页，翻开第一页，那第一章里面的内容呢，就不能够按照我们所的看到的字面去解释它的话，那么圣经上面一切其他的话是不是都可以打折扣呢？这正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他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有一个诀窍，就是让夏娃怀疑神的话。那他有一个经典的问题是说，神岂是真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讨论的辩论的问题都是围绕着神岂是真说这样一个疑问来进行的啊。那么请问，如果撒旦他把他坚固的营垒建筑在人们的心思意念里，用这些心思意念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在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难道不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改变一新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对教会是这样说的啊，哥林多后书的10章4节5节是这样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保罗不是说人信主了以后，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以后就等着，等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上天堂，而是说啊，要把人的心意夺回，都顺服基督。看见了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是真正顺服基督的人？乃是一个所有的心意都被夺回的人。那么我们要想一想，以后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的心思意念是否已经被夺回顺服基督，还是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呢？ 所以说在我们继续的往下讲之前呢，和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在前面所讲过的主耶稣的教导。因为刚才已经说过，我们知道作业是什么，不等于做了作业，做了作业也不等于把作业做对了。我们不知道以前我们讲的这些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思想到底有没有做啊。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如何想，要想什么，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昼夜思想、反复思想呢，本身就是可以使我们复兴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不要光听道，要行道，要按照主耶稣和他的使徒所吩咐的去想，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无论我们在这里讲多少复兴的事情，你也得不着真正的复兴。若是疲倦了、走累了、甚至灰心了，应该怎么办？是去祷告，是去找熟龄的弟兄交通，或者是找一个爱主的姐妹为我打气呢？这都是我们常见的做法，但是如果没有用又怎么办？圣经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呢？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读这个希伯来书12章第3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看见了没有？这里又是要我们去想。那既然是要想，那到底想什么呢？怎么想呢？如果说我们不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想，我们光一年读一遍圣经，我们也把圣经的经句背下来，但是也不在心里面好好的想啊，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走着走着就走累了，做服事做着做着就没劲了。看着神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应该怎么想啊？3、4节是这样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4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如果只看这个前面这一节，我们会以为他说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不信主的人啊，在言语上冲撞我们。那么读了第2节，我们才知道不光是这样，还有一个与罪恶相争以致疲倦灰心的情况。那请问什么是与罪恶相争呢？照理说我们基督徒是要远离罪恶啊，是一个远离罪恶的人，那我们怎么会去和罪恶相争呢？我们到底是争什么呢？到底有什么好争的呢？我们去想这些问题的可能得不到很好的答案。那么我们如果来反过来想，我们虽然不去和罪恶相争，但是呢，罪啊是否要来与我们相争呢？会不会？我们知道所谓的罪啊，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就像罗马书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那在创世纪的第4章，耶和华亲口对那个该隐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呢就能够开始让我们思想什么叫做罪与我相争了啊。罪一开头对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企图。圣经里面用恋慕这个词啊来描述罪对我们的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纠缠。我们这样就当明白，罪与我们相争呢，乃是争我们这个人，尤其是争我们的身体。正如罗马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的，那么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呢给主用啊。那罪呢，他整天伏在门口找机会，要用我们的身子做他不义不法的器具。那我们心里喜欢神的意思，可是你越想要按神的心意做好呢，罪越会想方设法呢掳去你呢，叫你顺从他。那今天呢可能会掳去你的眼啊，去看不该看的事情，明天呢掳去你的手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那你就懊恼， 你就立志，你去参加大会，你呼求主叫你复兴，可仍然屡啊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所以说呢，你就灰心，就疲倦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主前呢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个呢叫做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继续的往下读这一段圣经，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拿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那这个与罪恶与我相争的事情啊，开始在讲这个，这么突然又成到主的管教、主的责备有关系的呢？那么开头说，第四是受罪人顶撞，第六节呢已经变成了忍受神的管教。以后啊，每一节都讲到了管教，直到第十一节都是在讲管教。其实我们明白了刚才所说的，为什么罪啊总是争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就能够领会下面的事情，因为不单是罪伏在那个门口念慕，那我们的神呢也是爱我们的。罪呢，他要占据我们的身体，把我们掳回埃及去啊。主呢，不但是要我们信他，也要让我们完全的归属他。所以说，这个两个主人是在争啊。主呢要你的手，要你的眼睛；主呢更要你的心，你的灵魂，还有你的时间、你的一生。希伯来书在这里说，我们得好处，就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基督徒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有的人呢，我们求啊，我们要恩赐，我们呢要财富，我们要有平安，我们要成功啊。那神呢，要我们去要的呢，往往我们没有人去要。那请问神要我们要什么呢？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说，这不是天上的比喻成黄金街啊，也不是勇士里面的生命树和水晶河，因为那些是将来啊，你到了天上的时候，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是必然有份的事情。那么在现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啊，我们能够得到的，并且能够存到永久的，有这一样，就是说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如果你要是羡慕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个圣洁上有份成为我们专注的目标。因为一个切实在神的圣洁的生命上有份的人，是不是一个被主复兴的人呢？也当然是了。而且呢，他必然是一个一直持续的活在神所谓的复兴的这样的状况中的人。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就像我自己有些时候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因为在圣洁上还是很软弱。因为圣洁不单是 神的本性，也是神的能力，是撒旦无法靠近啊，黑暗阴影无法影响的能力。圣洁呢，并不是像天主教所想所画的那样，一个人呢住在修道院里啊，他反而是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就像当时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洁也不是说是像那个中国人所讲的出污泥而不染啊，反而是对他所处的污秽的环境呢有爱的反馈，有光或盐的这样的功用。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在创世纪的19章的第6节，神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也就是拯救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他有一个清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说你们要归我，你们要归我，而不只是救我们脱离了法老的督工的这种辖制之下，而是要归我。但是这个归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际呢？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那么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是不是要归神做圣洁的子民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特别是旧约圣经一再重复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怎么样成为圣洁？希伯来书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的诀窍就是呢，能够有份于他的圣洁。那怎么有份于他的圣洁呢？就是要服在他的管教之下。他何时管教了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觉得身上仍然有罪和我在相争，让我们觉得还是在疲倦灰心的时候，那神呢，他也同时管教了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是在灰心疲倦没有能量的时候，也是拿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希望今天早上的学习呢，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那我们看到为了避免疲倦灰心，有没有说我们就是祷告求神来复兴我们呢？有没有说我们要靠参加特别的聚会来复兴我们呢？是不是要求神啊替我们举起下垂的手或发酸的腿呢？是不是求神把我们道路修直呢？好像都不是啊。有两个词啊，不要读错了。一个呢就是神，一个呢就是你们或者说我们。因为有些事情是神做的，那有些事情是你们或者说是我们做的。那这里是说神要还是说你们要呢？大家一起答，是你们要还是要神要呢？你们要啊。既然是你们要或者说我们要或者说我要，那我虽然想要，知道想要，也愿意要，我腿发酸了想挺起来，我的手发酸了想举起来，我们仍然没有力气，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想嘛，我们就要想，我们要思想。那不是说传道人要想，也不是说要替别人想，乃是自己坐在那的时候你要想，站在那里时候你要想，走路的时候也要想，躺下的时候也想，起来的时候也想。那想什么呢？首先呢，先想啊，我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是不是？为什么要想这个？圣经上说凡物不用血啊就不得洁净，对不对？谁替我们流血了？是耶稣替我们流血了，对吧？那这个血呢，能够使我们胜过罪啊，而且呢已经在神面前为我们除了罪，因此呢我们不需要到流血的地步，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血，我们已经能够胜过罪，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理由呢向罪恶让步。当我们受罪人顶撞的时候，因为由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呢，我们就能够忍受这样的抵挡，我们就不会向罪恶让步。 那么再想啊，圣经上是这样说，他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啊，也不可灰心。那主是怎么称呼我们的？我儿啊，那他劝我如同劝儿子。那你看，永生的神，造物的主，掌管一切的那位，收纳我呢作为他的亲儿子，那我害怕什么？就没有害怕的，对不对？如果是有智慧的爸爸在管教我，有慈爱的父亲呢在怎么样责备我，那我会不会灰心呢？应不应该灰心呢？是不是就不应该灰心了，对不对？继续往下想啊，第一，父亲爱我，他必然管教我，对不对？这个叫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爸爸爱儿子的话，他必然要管教自己的儿子。那第二个，如果说管教儿子，是不是得加上鞭打和体罚？那我们自己身体呢不听话，我们身体呢在驱使，因此呢管教我们是帮助我们制服这个不听话的肉体，就是说被罪奴去的卖个罪的肉体。我们在忍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有痛，我们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呢我们要忍受，因为这是爱我们的父亲用鞭子在打我们啊。反过来想，如果说儿子呢不被父亲管教，那就是说没有把他当作儿子，对吧？因此呢，既然是每一个父亲都要管教自己的儿子，那我们忍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怨言，对不对？第四个，我们在想，天父他管教多少人？他管教我一个人吗？他不是啊，不光是我自己在受管教的苦，所有的众子啊，都受苦。那你就想，哎，在那个圣经里面的大卫，对不对？雅各，大卫的先祖雅各，还有后面的彼得，还有约翰啊，他们都受管教，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管教呢？那第五，我们再想啊，如果我们不受管教，就与众子不同，我们就成了狮子啊，不是儿子的。如果是狮子的话，狮身子呢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啊，所以说我们就被放在神的恩典以外了。那第六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比我父亲从小管教了很多年，对吧？管教了以后，我还敬重他吗？还是敬重他，对不对？那么地上的父亲，他管教我不见得管教的正确，是暂时随己意来管教。那万年的父管教我们的话，是不是不会有错，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就更加的顺服他。天父的管教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在我们身上成就一个我们所羡慕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从他那里得丰盛的生命，并且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我们还要想，无论是与罪恶相争，无论是忍受罪人的顶撞，还是顺服天父的管教，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就是忍耐啊。那这个忍耐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显然不是，是一件愁苦的事情。既然是这样，我们需要忍耐吗？我们要忍耐，因为圣经上在这里说啊，我若受了这些经验的话，那么后面会怎么样？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对不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所经历的田地，哎，所建造的房屋。如果这个神来耕种这块地，这个地会不会有收成呢？一定会有收成。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神在这段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所给我们的话，我们顺着去想，那我们无论是在受罪人顶撞，我们是与罪恶相争，我们是受天父的管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把自己的道路修直了，也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在灰心疲倦的时候，我们想要想到什么呢？要想到把发酸的腿，哎，下垂的手挺起来，把 把自己的路修直了，走在神平安的路上。